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懂得敬畏神，不管这些事情有没有人发觉，有没有人知道，但是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报应的。好，那这是得罪主得罪人的事情。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我想这段话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 powerful 有力的提醒我们。那么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网络的事情太蔓延了啊！我们到很多的地方都碰到很多的人在这个挣扎的里面，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已经开始了啊，整个身体弄得骨瘦如柴啊！你看到这些色情的刺激啊，他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发泄啊，手淫啊、自淫啊，或是其他的方式啊，那么很多的婚姻、夫妻的关系被破坏啊。那这个啊，我觉得。淫乱或是仇敌利用淫乱这件事情，可能是在他这一个最后的一个世代里面他最强而有力的一个武器啊，因为他可以全面性的在人的思想里，在人的行为里，在人的关系里在人各样各样的这种生活中，各种的年龄层次，它都可能带来这种无法言喻的伤害和破坏。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要为着自己祷告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千万不要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是有界限的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生命比大卫还好，那你讲这句话都还是要小心，那更何况我们属灵的生命爱神的心情绝对比不上大卫的连他都会一下子来的时候招架不住跌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家里面有任何东西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说，任何的瘾所有会在我身上造成瘾造成捆绑的东西，我们要越狠越好，不要沾边。你只要沾上边，它早晚在你身上蔓延，它早晚在你身上深入，早晚在你身上成为捆绑，而到最后给你自己、给家人、给教会都带来极大的破坏所有会成为瘾的赌这种酒类啦、毒类啦、这种色情类或是任何的东西，所有会成瘾的东西一定要狠心一定要绝对，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我相信对孩子们，你也决定不希望你的孩子现在都像小天使一样有一天变成无恶不作，变成那个样子，我们没有人希望的。那同样的情形就要做在自己的身上为自己、为家人、为同伴祷告。好，第十九章讲到爱的诫命这一章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很多这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这样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它的话仔细去读它你会发现基本上有三类最突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这是第四类，但是有三类最突出。你们有没有读出来哪三类最突出？一个是对神，对不对？一开始他就讲了十九章的第一节是整个立位记的 key sentence， 是整个立位记的要节，表示是说中心的主题就在十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看到了没有？所以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跟神之间，然后第四节也说到不可以偏离虚无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它里面还有其他地方，后面也讲到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因为我是耶和华而且整卷书里面我是耶和华或是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加起来大概出现了16次，表示平均你如果37节除以16次的话，你等于2点多节他就出现了一次，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是我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表示这些话是从神来的，而且他看重这些事，而且他要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要遵守这些，要活出这些，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如果是我的子民，要在我面前过蒙神悦纳的生活。刚才我们讲过的，不仅有生命，而且有道路啊！不仅有这样子的生命，要有这样子的生活。如果真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这些都是我在乎的。所以他一直一直插进来，一直插进来。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整章圣经，第一个他在乎的是在乎我们跟神之间，而第二个，他非常强调要有怜悯的心，要有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读出很多像你在这个例如说第9节，在你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你不小心掉到地上不可以捡，要留给穷人，要留给乞丐，要留给那些没有东西吃的人你不可以去捡，而且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以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14节，不可以咒骂聋子，这是欺负人嘛，对不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说你也许你这一辈子没有咒骂聋子过，可是你可能批评论断过，对不对？在背后人家根本没听到，虽然他不是聋子，但是意义是一样的，他没有听到，但是你在骂他，这个就叫做不可以咒骂聋子，就是你不可以去骂一个不让人家对方听不到的，这是不公平的，神不喜欢讲到要有爱也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到瞎子面前。有很多，大家如果继续去读的话，你可以看见，而且他讲到17节，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18节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然后34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那些过路客 strangers 或是寄居的，你要看他如本地的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看到没有，一直讲到爱，要有怜悯的心那么第三个很特别突出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处事上要公平公正，要有公义所以你看35节36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此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没有，要非常公正15节也是我们倒回来看，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要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与邻舍为敌，置之死地。我是耶和华。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对神，然后对人要有爱，要有怜悯，然后在这些审判的事情上，在处理的事情上，在为人上需要公义公平。你们有没有想到圣经上有哪一句话把这三个都包括在内？很熟的非常好哈你要不要站起来不用哈前平弟兄讲弥迦书6章8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第三个讲到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对的关系，带着谦卑敬畏的心跟神同行。但是前面要教你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神在乎的弥迦等于用这句话把它给 summarize这句话我一直非常喜欢，在买会所的时候成为我们教会很大的祝福。我说神所要得到的就是被改变的生命和被改变的关系。 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自然改变。今天这个世界上人所注意的都是去解决生活的问题，整个基督教 Christianity 弄了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培训，都在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办各式各样的各样的，我不是说这些讲座不重要，千万不要误会。你看我们教会也办讲座，我自己也都坐在里面听。我们需要这些讲座，但是呢，所有真实的改变一定是从生命的改变还有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带来的，这两个改变生活自然改变。如果我们舍本逐末，要先去解决亲子的关系，要解决夫妻的问题，你才能来爱神，你正好是反过来。那所有的解决都是暂时的，你发现不久重蹈覆辙，不久又打起来了，又吵起来了，不久又伤心了，又不想活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其实生活你很自然就改变。再配上这些这个合乎圣经的这些讲座，对我们的生命是很大的帮助哈。那么其他类也不是不重要哈，也你也可以归在这里。像例如说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以叫你们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们的地，也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所以你发现在这里，牲畜不可以跟异类配合，这个种子不可以用不同的种子种地，你穿的衣服不可以用不同的料子做在一起。这个表示神不喜欢我们什么？神不喜欢掺杂。神喜欢我们单纯，神喜欢我们单纯。那么很好的经文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哈，他那里说：“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混在一起，不要同父一二。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那你讲到神不要混杂，神不要掺杂。所以不光对神的爱跟奉献需要单纯，没有别的掺杂，里面没有别的偶像，神要我们在生命里，在生活里，在一切的为人处事上，在我们所经营的事上，神都不喜欢掺杂，神单单纯纯的。那后面提到说，进了迦南地以后，头三年果子不可以吃，要把它看如未受割礼的，然后等到第四年，等于洁净了以后，第四年的果子要全部分别为圣，用来归给耶和华，用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换句话说，要第五年才能吃，你忍得住吗？那今天当然我们没有在生活上神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哈，但是你从旧约这些神所要求的事上，你可以读出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这是关键啊。所以旧约的律法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它不光是显明我们的罪，叫我们知道罪啊。你们前一阵子刚刚讲过律法的功用，那么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显明神的所事。中国话说家有家规，大家都懂哈。所以你到了一个人的家庭，发现这个小孩啊，跑来跑去，爸爸妈妈叫他过来，他不过来；爸爸妈妈说不可以玩那个，他玩啊，说你要玩具跟小孩子 share， 他 no 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家规是怎么回事。这个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各吃各的啊，爸爸妈妈看着电视，小孩在那边一面吃一面玩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家的主人他的性情、他的个性是什么，对不对？衣服乱丢，满地都是，早上被子不叠，那你就知道哦，这个人的性情是什么啊？他大概是一个怎样性情的人？所以呢，今天神为什么会要求这个？他的背后说明神是怎样的神？神说不可以咒骂聋子，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眼前，这说明神是什么？非常有怜悯的神啊！神不喜欢我们欺负人，这是讲到神的性情。神不要我们这个犯淫乱，神要我们忠实，要忠诚，要有 integrity， 对不对？神在这里要求不要掺杂，说到神喜欢单纯，神不希望我们用这么多的东西砸在一起啊。那很多的地方都说出神是怎样的神。那么同样的，头三年不能吃，第四年全部给神，第五年可以吃。神要叫我们要学习过分别的生活，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把最好的献给神。 然后其他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那这都是圣经上在这里表明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牲畜不可以跟异类配合，这是讲到生命上的掺杂，对不对？你叫一只猫跟一只狗去交配，这是生命上的掺杂，神厌恶啊！你在这个两个种子一起种在地里面，这个一起长啊、这个同甘共苦哈、啊，一样看太阳，一样看风，这是讲的生活在一起啊，从小就是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长大的啊。这神不喜欢我们在生活上的掺杂。那同样的，在衣服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是见证啊，你穿什么衣服在这里见证的啊，所以。衣服上的掺杂就说到我们在生活见证上不单纯啊，这个明明是基督徒，但是又掺杂了一些啊很多以扫的本性啊。这是讲到掺杂，神不喜欢。好，那么第二十章讲到惩戒的条例啊，对不起，我刚才讲到那个第十九章，其实你从虽然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有讲到跟神的关系。讲到我们需要怜悯有爱，讲到需要公义公正，那其实整个的圣经其实围绕，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讲的话，那整章的圣经其实是集中在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啊。所以当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圣经里面哪一个诫命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大诫命嘛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也一样啊，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是对人的爱。他说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现在读的利未记所有的要求，这是一切先知道理和律例的总纲啊，这是整个律法和先知所有道理的总纲。马可福音更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以你忘记所有的这些细节是什么？那如果我们里面是全心的爱神，而且能够真心的爱别人，那我觉得这是所有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好，我们最后看第二十章。二十章是命令跟会带来的结果是交织的啊，讲到很多惩戒的条例前面神把很多正面的告诉我们，但是在这里神也一样把如果我们硬是去做这些事要怎么来处理它例如说犯淫乱的需要把或是跟兽行淫乱的要把他们治死啊，那女人如果跟兽行淫乱，要把那个女人跟兽都要致死啊！如果是这个跟娶的妻又娶了他的母亲，神说这是大恶，要把这三个人都弄火烧掉。那这是讲到一些惩戒的条例。那么你把这些惩戒的条例稍微归类分类一下，那基本上一个是还是对在这个敬拜上的哈啊，就是不可以把自己的女儿献给摩洛。就是当时的假神是要杀孩子献给他的我三十多年前看到一个报道，就在 Santa Cruz 我们这个 Scar Valley 这个里面，其实是撒旦教的一个大本营之一非常有名的这个撒旦教的本营，其实就在 Santa Cruz Scar 的那边。而那时候一个女孩子就是被人家邀请去参加camping 还是干嘛，后来晚上才发现原来 这一批人去的里面很多是撒旦教，他被献祭就被献祭，然后就在 Santa Cruz 那边发生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情形还在这个时代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啦什么，我们还是要在爱里面劝他，要叫他们不要去随便接触异教的东西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他把你带到哪里去，然后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 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作为亚门摩押这些假神献给摩洛所以神非常记恨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神说你们特别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如果你们把这样子的孩子献给他们，我就要变脸向他们变脸，而且要把他们从民中剪除，而且不可以有交鬼的事情，行邪术那这些东西神说我都要去处理。那么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请大家特别注意我已经说过了，利未记不仅仅讲到神要求我们成为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同样的有七次说到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他不光是命令我们成圣，他是帮助我们成圣，可以 make us holy， 他不是只是要求我们要 holy， 而是他能够把我们变得 holy， 所以在这里就是一节很好的，他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你到了十五节、二十三节，你都可以继续读到对不起，这是二十一章到了二十一章，你会读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十五节跟二十三节，二十二章的九节、十六节跟三十二节，加上我们二十章的这一节，一共七次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我在考题里面没有出这一题七次。讲到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第三类是咒骂，第三个提到咒骂父母，第四个行淫乱。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没有一个宗教，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教导像基督教这么要求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所以礼拜五我们查经刚刚读到，有一个人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我们都不能明白，神怎么你怎么这么残忍爸爸死了难道回家不埋葬都不行吗你们不要这样误会神要求我们孝顺父母是绝对的，是非常严厉的，胜过任何其他的，连咒骂父母都要被治死。那么只有在当神召我们的时候，而我们用任何其他的原因来拒绝都不可以，地上没有一个关系大过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真是神，他创造宇宙，他也创造你爸爸，创造你祖父，创造你的祖先，他是宇宙的主宰，如果今天他招我，如果今天要在这里证明谁的关系更重要，是我跟神还是我跟我的父母亲，那这个时候就没得比了，这是完全没得比，这是完全没得比。但是呢，很多的事情上没有这样子的冲突，神要我们好好孝敬父母。所以中国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独独漏掉的最重要的就是神跟人，这应该是第一个，远超过君臣。你看连中国古代的这种伦常伦理都把君臣放在父母之前，君要你死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管太太说你不可以，不管爸爸说你不可以，那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那这是古代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五个顺序但是我们读了圣经知道，决定是神跟人是 number one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所以圣经非常要求我们孝顺，要绝对孝顺不可以咒骂父母，不可以不孝顺父母不可以说因为我要给父母供养的钱已经奉献了，所以我可以不要孝顺父母。到了新约，耶稣都骂他们假冒为善，不可以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那这些要求在消极上是不要百姓效法迦南人的行为做耶和华所憎恶的事，基本上积极上是我想大家回答读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第二个，神是使百姓和万民有分别的神。神不光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而且他自己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圣别的工作，做 separation 把我们从属变为圣把属土的变成属天的，把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把属鬼魔的变成属基督的 啊，这个属马门的变成属神的，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这个 separation 的工作，天天在做，每一件事情在做。所以不光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要有这些生活的条例啊，来指引我，让我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而且神是一个使我们跟万民有分别的神。第三个，他也是使我们成圣的神。第四个，神更是要把流来与蜜的祝福赐给神的百姓为业。他这样子带我们，是为了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去享受基督里那全有全足全丰的祝福。所以旧约的迦南地它预表了在基督里那全有全足全丰的那个丰富啊，那个丰富的救恩啊。所以用一块地来表明，在这里有山有水有谷，雨水滋润。在这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地，从岁首直到年终啊，这是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啊。所以生命记里面至少有五六次形容迦南美地的丰富，像牛奶与蜜啊，奶是说到动物的精华啊，蜜是说到植物的精华啊。神把我们带到充满生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命令啊？因为神要把迦南美地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说有一种喜乐，有一种满足，是只有奉献的人，只有顺服神的人可以尝到的。而那种满足跟那种喜乐，其实是我们很需要的。当你真尝到的时候，你生活上再多的压力，生活里面再多不如意的事情，你身体里面有那么多的软弱，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叫你不唱诗歌不喜乐的。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喜乐是从上头来的，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对了，其实什么都对了。好吧，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是一位圣洁的神，你也是一个满了怜悯满了爱的神。我们从这些律例典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你圣洁的性情，但是我们却看见了你，我们也更看见了你细微的爱心。哦，你东一点西一点的在这里嘱咐交代你的儿女们，一切命令的总归都是爱。你是为了保护我们，你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被保护，不落到仇敌的网罗。主啊，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满了淫乱邪恶是非不明的时代，主啊，你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显为大，让基督真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带领我们能够经过这个世界，而能够让我们那一天欢欢喜喜的去见你，丰丰富富的进神国。今天每一天都是我们被你分别被你改变，来经历你那圣洁生命跟改变大能的机会。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语。当我们在这里读每一句话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体会那背后说话的神啊，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